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周永康遭起诉锁定3桩罪，中国富豪郭文贵叫板财信老总胡舒立，看点何在？参加今天我们节目讨论的嘉宾呢是有4位：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学者夏野良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我们欢迎4位来到节目现场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另外呢，在节目的讨论开始之前呢，提醒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使用。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 VOA 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在今天上午北京时间呢，新华社、中国纪检网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网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终结对周永康案的侦查，并且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而后者于当天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周永康在担任中共诸多高级职务期间，涉嫌犯有受贿、滥权和泄密3宗罪，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到重大损失。有分析称，曾经的政法王被公诉，翻开了中共政治斗争历史的最新篇章。美联社说，这一事件的重要性甚至等同于刘少奇、林彪、江青和胡耀邦以及赵子阳等事件。那么办理周永康对于习近平而言意味着什么？周永康事件爆发的规模和深度是否昭示中共势必拆迁自己的红色江山？好的，首先呢，我想问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谈一谈，就是说这个周永康他的3宗罪，受贿、泄密和滥权，这个被指控的2项呢是前2项与薄熙来的这个罪名相同，不同的是呢，周永康还被控了故意泄密国家这个机密案，但是没有被控贪污罪。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想请在纽约演播室的两位来解读一下。首先请破空您的意见。
在去年12月6号中共公布对周永康移交司法的时候有6桩罪，当时我们就分析6桩罪只有3桩能上法庭，比如另外3桩不能上法庭，所谓违纪所谓这个通奸，或者说是那个重复性的说违纪会给他家人谋事好处，实际上就是受贿，没有提那个贪污，就是受贿，就是泄露那个滥用职权和泄露国家机密。泄露国家机密呢，这里有个差别，上次提到是泄露党和国家机密，那么这次提到是泄露国家机密。因为机密分2种，一种党的机密，一种国家机密。党的机密拿不到法庭上，因为比如说有人说他泄露党的机密，包括第一个他给薄熙来通风报信，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告诉了薄熙来，这是党的内部的事情，可以受党纪处分。另外说他这个泄露了温家宝或者习近平在海外的资产，这也是属于党的机密，拿不上法庭。但是泄露国家机密有不同的传闻，一个说他这个给北朝鲜泄密，导致了那个张承泽被杀，说张承泽要中共要培养，那么这属于国家机密。另外一个传闻说他在新疆泄露给这个疆独方面，说这个习近平的行程，当时因为他是轻松的那个松弛的软禁，那么险些导致习近平被杀。但还有更多的说法，他作为一个情报总管，也可能泄密给这个外国机构。那么这个呢就是国家机密，国家机密会被拿上法庭。另外重要的就是受贿罪，还有一个前段时间所提到的非组织政治活动，这个也拿不上台面，这也是党的问题，党内的问题只能用党纪去处理。
好的，谢谢破空。那么接下来小农，我想问问您，就在这个3个罪里头变数最大的是哪一个，您的看法？
这3个罪当中可能比较能够具体详细介绍的还是受贿罪。受贿和贪污不同，贪污是指他在他自己具体管辖的资金当中贪污了一块儿。那么周永康这样高位置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级的政法委书记，他自己亲自来管每一笔项目的具体支出，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最大可能的是受贿。我相信在审判当中受贿的细节会公布，但是滥权和泄密很可能是不会具体公布，而只会简要的介绍。 所以这个案情不会完全透明，只能部分透明。
好的，谢谢小龙。那么现在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个夏先生，那么您看看就这个案子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在这个时机呢来公布，那么他对习近平的这个反腐的运动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相当大程度上有阶段性的决定作用。因为最近有个内部讲话说到目前反腐呢是处于一种焦灼状态，而且同时宣称没有什么铁帽子王，就是肯定就是表明了这种反腐的决心和态度，所以这也说明党内这个高层的争斗啊，已经到了一种非常激烈的程度，不得不向公众来公布他们这样一种冲突了。当然他公布的方式是经过巧妙的来掩饰一些最关键的，可能会对中共产生巨大破坏力的一些东西，反而把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拿出来轻描淡写。像薄熙来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薄熙来案大家都知道，薄熙来他主要的那个问题是在于他有这个野心，想篡权，另外他用这个滥用权力这个方面非常突出，反倒是在贪腐方面呢他有，而且在贪腐的数字上来讲中共替他掩盖了很大，因为他有据说有80几亿美元转移到海外，但是中共当时公布的几千万的这个贪腐那数字太小了，几千万大概一个地方的处长或者县长就能达到，甚至科长都能达到这个水平现在。所以这个会大大的降低他的罪行的严重程度，我想这次周永康案我想也会同样的采用这样一些手段，就是避重就轻，把那些最关键的那些罪行不能够公布，反而把一些细节，你像那个薄熙来案那个很狗血，把什么一块肉吃了几个月，把什么这个古开来跟王立军有什么暧昧关系，把这些东西渲染来渲染去的，我想这次可能周永康案里面也会穿插这些所谓的花边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他八卦可能会对公众的吸引力更大，那由此呢转移大家对这个罪恶实质的一种关注。
尤其是这个周永康这个案件还涉及他的前妻可能是被他谋杀，那么还有他跟这个央视所谓的
这个谋杀罪没有提，这点我觉得非常关键，按道理谋杀罪就可以判他死刑，
对，
就是这个事实其实大家就应该就是说作为媒体来说作为公众来讲就应该追问这个传说的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以谋杀罪来起诉他。
梁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中共的最终是会走向分化，那么周永康这个案件呢会不会成为中共走向分化的这么一个导火线呢？
我觉得周永康的案子非常重要，对习近平反腐是不是最后能取得进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刚才夏教授讲到，他说这个薄熙来还有可能还有周永康，他实际上被整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想篡权，但是篡权不是一种罪，他没办法拿到台面上来，他必须用其他罪来治。那这个周永康和其他案子一样，就是扔下一只鞋来又扔下一只鞋，现在扔下鞋还有好多鞋要扔，大家都在期待这次的这个泄密罪啊，使得大家又要竞猜了，就说到底他泄了什么密啊？这个可能是最有意思的。刚才我们谈到没把谋杀罪这个提出来进行起诉，我认为就是习近平还没有决定到底判他多少，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怎样的这个判多少刑，就死刑还是死缓还是无期，判刑定刑还没这个定罪这个定刑啊还没有定好。原因呢，他要看审的过程中到底能不能引起这个很大的反响，能不能这个审的过程中呢，能够这个老百姓能够服气，或者是这个党内能够树威。根据这个再来定多少的刑期，如果谋杀罪一下拿出来了，这个刑期的定刑期的这个尺度就很难把握了，就是因为就只限在死刑或者死缓上了。
我补充一句，刚才你提到就是说那个篡权不能定罪，但是周永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动用了当时就是说这个据说令计划动用了这个警卫部队，而周永康动用了这个可能警察，他们当时在北京搞了一场所谓中南海外还有枪声，这个到底是政变，这个事情有没有存在？如果是讲这个有政变，动用部队、动用警察这个势力啊，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可以定罪的。
对，也可能就是一个滥权，就是为了这个谁令计划的儿子的事情，也可能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就是这次呢这个周永康的案件呢是在天津来进行起诉，那么这个呢就是和陈良宇呢是步了陈良宇的这个后尘，他也在天津受审，为什么选择天津呢？在纽约演播室的小龙请您回答。
我想周永康关押在北京，作为一个大老虎，在选择天津可能是为了转移犯人方便， 不用把它转移到外地去，再另外增加拘押的一些这个防范措施。我想就前面谈的问题再补充一点，就是这次周永康案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老虎虽然大，但是公布这个审判的消息是低调处理的，就是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它没有放在最重要新闻位置上。假如周永康这个案子是中共准备打的最后一个大老虎，那么应该讲习近平从逻辑上讲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巨大胜利来这个张扬，那么媒体就会比较高调的来处理。但是现在实际上证明周永康的案早就在准备当中，周永康也早就是死老虎了，但是高层的权斗并没有停止，那就说明实际上周永康现在不能算是一个阶段性的重大的突破，因为他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人物。所以我想国内对政治事务比较敏感的人，很多人现在关注的已经不是周永康了，而是周永康背后的人物。
嗯，好，谢谢小龙。另外呢，破空哦，请问您，就是说这个案子呢，我们看到的就现在已经提起了公诉，之后他什么时候开审，引发人们的这个关注。那么薄熙来案呢，是从公诉到开审呢，没有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就20几天啊。那么这个呢，他的开审的时间会不会跟他的党羽，就是包括蒋介敏，还有就是李春城，跟他们的这个开审相呼应呢？
我想很快就会开审，在一个月以内，因为周永康这个案子已经拖了很久，可以说从十八大算起来已经是2年多了。本来是应该是可以更早一些，那么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案情比较复杂，可能这个浩繁这个叠卷呢、需要耗费时，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是党内的权力都在拉锯战，有所谓的焦灼状态，所谓严重关头，所谓反腐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受到很多阻碍，还加上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说两会之后本来要公布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突然遇到徐才厚死了，那么他不可能又死人又开始去公布像周永康或者郭伯雄的处理，那么这样会显得这个人情上过不去，在这个时候可能说已经不能再晚了，所以他的公审呢会很快进行。我想说一下他为什么不就是选天津，我想这个是应该早就定了，不是临时定的。那跟陈良宇在天津受审也没有关系，而且这里面当然还有个附带的作用，对天津官场的震慑。因为最近天津公安局长武长顺被抓了，那个习近平在党内捶着桌子啊骂这个武长顺，说他是白天是公安局长，晚上是董事长，说整个天津的停车场成了他私家的了，说对天津官场恐怕是个震慑，就说在这个近距离这个北京的地方啊，这个习近平要求得安稳，那么对天津官场的清洗啊有可能下一步。另外刚才我补充夏教授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在这个319政变中所调用了一些这个军队和政法系统的力量，这属于滥用职权。另外一个，他在王立军案上的处理也属于滥用职权，比如他叫王立军写一个什么，弄一个病假条给那个指示薄熙来，或者弄一个病假条说什么休假是治疗等等，这些地方滥用职权方面只是一个顺带的过程，但他最重要的来说，他实际上最让高层不能容忍的是泄密，这种泄密有可能导致习近平本身的生命安危。当然，他最大的罪行还是受贿，这种受贿的数额是非常巨大的，应该说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打不住，因为我们看了这个球，除了国土资源部部长任内没有提到，其他从中石油副总经理一直提到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全部提到了，说在这些职务任内一直在受贿或者谋取好处，因此光这个罪就足以让他就说死无葬身之地了。
嗯，好，谢谢破空。现在我们想，我来问问这个节目现场的杨博士，就是说刚才呢，陈破空先生谈到，就是在天津来审判他的话呢，是为了震慑天津的官场。那么就您的观察来看，现在国内除了这个天津的官场需要震慑之外，是不是还有这个包括上海在内这个这一带的官场也是会？
我觉得所有地方的官场都需要震慑。从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料来讲，我自己没办法看出来为什么选择天津。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地方不会对这个案子的结果造成这个根本的影响，因为你选择山西可能对山西也有震慑，选择山东对山东也有震慑，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主要的看点就是说能不能审得顺利，就像薄熙来案似的公开审判，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啊，能够公开审判了，但审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有很多的变化，从中可以解读出现在习近平反腐的这个意愿有多强，他现在处在一种什么状态上，我觉得审的过程本身会有很多的看点，尤其是这个泄密到底是泄的什么密，这个密有可能和篡权就有关系啊，和这个非组织化的政治活动有关系，和向海外这个爆料可能有关系，和这个是不是大家传说的谋杀习近平可能也有关系， 所以这个泄密部分是大家最关心的，实际上受贿部分是好审的，给出个数字来，基本上量刑就在那个地方了，这个泄密大家感兴趣，反而可能是因为泄密不能公开审判，所以这个可能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另外夏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他是被指控受贿，但是却没有贪污，那么您是这个经济学家，在这个之间为什么受了贿又不构成这个贪污的这个罪名呢？是怎么一回事？
刚才霍峰讲的我同意，就是说这个贪污呢是指具体通过自己的职务的便利把自己单位里面的钱，就是自己管理范围内的钱来据为己有。但受贿呢是不管全国任何系统任何地方你愿意这个行贿他都愿意收贿，这个范围更加广泛。这个其实中国高层官员现在的这个贪腐现象主要是受贿，直接贪污的已经很少，是吧？那就低级官员可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刚才讲到公审的时候，有一点我认为这不叫真正的公审，因为从薄熙来案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是他那个进去旁听的人是进行严格控制的，媒体的报道也是进行严格控制的，甚至这个像有一些方面他都是实质性的内容都不敢公布，那不叫真正的公审。但是有比没有强，所以说还是能够让外界能够有所了解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他们就是一种导演的把戏吧，就包括当年的这个公审四人帮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控制。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呢其实没有真正的这个司法透明公开，所以说这个只是糊弄老百姓的。
咱们谈到控制的问题，那么刚才杨先生谈到就是说这个案子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确保对他的这个审判的顺利进行，那么有诸多的变数，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看法，就是说这个里头有什么样的变数，您觉得就是这些变数在实施控制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案子的顺利进行呢？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跟薄熙来案一样，就是说要看被审人他是不是配合，他事先肯定都已经预演过很多次了，就是说如果你配合我们按照我们的口径会说的话，我们会在有些方面给你一些包括对你的家属啊对其他方面做一些这个宽恕啊怎么样的，那如果你要是不配合，那我们这个可能就是弄得很厉害，对吧？那我想这次钟永康案虽然讲罪行那么严重，是不是还有这类的政治交易在里边，还是有可能的。
但薄熙来上次是同意配合的，但是当场翻供，
对，
所以这一次他肯定要这个
对就不按剧本出演，
不按剧本出演所以钟永康的事情可能就更加严重。我觉得审判的过程啊会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出来，不确定性很大，老百姓的反应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但是我觉得这次吸取了薄熙来案的教训，可能对周永康的案子这个预演导演会更加的，
我觉得不会公开审判，我觉得不会公开审判
所以呢有可能就是说那个他把薄熙来在那个案上公开那个翻供的那种情况他要想办法控制住。
对，
那么说到公开审判的问题，在纽约演播室的这个陈伯空先生，就中国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院长周强呢在对接受新华社采访的时候是说这个案子肯定会要公审，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有的说是可能会像薄熙来一样，那么刚才两位说不见得和他一样，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可能采取王立军的这个审判方式，您怎么看？
我认为根据这个他所指控的三桩罪来看，可能会采取王立军和薄熙来的混合审判方式，就说部分公开部分的关门审理。那么公开部分就是受贿罪或者滥用职权罪有可能是公开审理，或者微博直播，但所谓的微博直播是选择性的直播，他不会搞电视直播，微博直播就是选择，那么你说的不利的话他不会弄出来，说的有这个有利于政府的话可能会觉得可以的话是弄出来。再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泄密部分会闭门审理，因为他有的是法律依据，觉得事关国家机密可以闭门审理。那这一部分的话，周永康涉及到党内的什么政变啊、非组织活动啊，或者是另立山头啊、什么领导人的问题啊，都会在那里摊开来谈。但是如果周永康聪明的话，他可能采取一个另外一个那个手法，如果他要搅局闹场的话，他可以说在公开审理的时候，他把那些涉及闭门审理的东西他拿出来谈，那么涉及闭门审理的时候他当然是可以敞开谈。说在公开审理的时候是否会失控，像上次薄熙来他就耍了一招，他当时就提了说有人说我想当总理，他其实总理人选早就定了是这个李克强，实际上他就故意搅浑水，他是说成是有人说他当总书记他不提，他是想当总理，那么而且那个题马上被法官打断，说这个跟案情无关，实际上那个是党内的问题。说当时的完全公开审理就出了很多这样的尴尬，说这次薄熙来这个周永康这个审理，我想中共方面可能会吸取一些教训。
好，谢谢鹏鹏。另外是程先生陈晓农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您怎么看他这个审理的方式，有没有补充？
我想先说明一点，就是刚才这个黄仁正两位都已经谈到了，就是周永康会不会配合。我记得上次审判薄熙来的时候，薄熙来透露了一点， 就是由于他的配合，所以在审判期间他吃到咸蛋。那么我想周永康实际上这次大概也许会有咸蛋吃，但是他配不配合，是不是捣乱，取决于这个审判所谓公开的程度。其实呢，我们都谈到这是一种内控式的审判，不会真正对媒体公开，唯一的公开方式就是所谓的微博现场实录。那么我想上一次薄熙来案用了微博现场实录，但这一次很可能完全不用，原因是后两部分滥权和这个泄密，当然是由他有理由可以说我不能够用微博来现场转播。关于前一部分他甚至也可能不用了，原因是这一次周永康在全国并没有多少粉丝，他已经用不着再用这种方式去打击周永康的威信，削弱周永康的影响力，这一套都完全不需要了。所以很可能这次的审判透明度相当相当低，可能就是审判完了之后发一公告就了了。
嗯，好，
这种情况下周永康实际上是被那个菜板上的肉，想怎么剁他都是一样。
嗯，那么陈先生，我想继续问您，就是关于周永康他这个最后的这个判罪问题，因为早就我们看到有媒体呢对他进行分析，说他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那么刚才我们华盛顿现场的嘉宾也谈到，就是说对周永康的这个案子呢，其中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比方说他的前妻可能是被他谋杀，这个事情并没有抖出来，那么可能会根据案情呢这个进展呢一步一步的把有一些这个包袱给抖出来，来决定对他的这个惩罚，您同不同意？
我觉得不会，因为实际上现在他们想审判什么，这个案卷已经准备好了，从检察院这个送到法院这个过程，双方只是一个密切的默契配合而已。所以我想按现在公布的案子之外，他应该不会再画蛇添足。
嗯，
我补充一下。
嗯，好，
我补充一下，这个我们要观察最近就是周永康被公布要这个起诉这个消息之后，中国官方的媒体会不会炒作，会不会造势，怎么炒作怎么造势。因为上一回周永康被公布移交司法之后，中国的媒体曾经有相当的造势，其中一个就是说这个组织高级干部200多人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一个影片叫黄克功案件，那么就是黄克功当时一个红军的高干，因为强奸女学生被处以死刑，那么当时有强烈的暗示意味，有可能拿这个周永康来这个祭刀。另外当时还有这个造势，就说周永康的行为与叛徒无异，列举了历史上中共叛徒的下场，基本上都是死，不是别人杀死就是被自己人杀死。所以呢，那次造势就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周永康极可能会被判死刑。那么这一次造不造势要看一下，因为周永康的刑，他的罪行显然比这个薄熙来高。那薄熙来判的是什么？是无期徒刑。那么他的刑只能高于薄熙来，不可能低于或者同于薄熙来。那么就只能在两个中选择，一个是死缓，一个是死刑。判死缓、判死刑都有它的重大的意义。判死缓的话，那么比薄熙来高一点，他也值得，至少值得判死缓，这是起码的。刑不上常委，死刑不上常委，这个已经开了一个例。但是如果说判死缓，就意味着刀下留人，留下活口，就有可能为追击进一步的像江泽民或者曾庆红或者其他提拔包庇周永康的势力啊留下一个震撼，那么就说他可能会吐出更多的东西，以换取两年之后不被处死而真正死缓变成无期。另外一个判死刑也有意义，死刑就震撼性，我以前说过，我说不，那个习近平反腐在广度深度上的达到了相当的强度，达到了相当的力度，这个广度是查得非常广，是这个建国以来没有的，深度是查得非常深，从上到下甚至商人啊，这个媒体都盘点。那么如果说在那个强度有震撼力，如果再处死一个人，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人，那对习近平是巨大的树威。因为习近平想跟毛政比肩，他有什么办法？政治上他要树立毛的政治上政治这个成就啊，不太可能，经济上超过邓也不太可能，但是邓给他留了一个遗产，就是腐败，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那么就留下了个腐败的遗产，而且江湖也帮了他一把，就是说这20多年的严重腐败，结果习近平的机会来了，就是反腐，只要他抓住反腐这个大旗，只要在敢反腐上大作为，他的这个威信就可能树上去，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有可能把这个周永康杀掉来给自己树威，这是一个震撼性的树威。进就退可以说他这个是敢干，进可以说对政治老人和现任的政治局常委是个震撼，只要你们轻举妄动，对不起，周永康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嗯，好，谢谢
周总。我想补充一下，刚才夏教授讲到，就是背后的交易肯定是很多，现在就是和周永康的交易，我们是无从知道的，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料可以报，也没有什么秘密 但是我觉着不能忘记了一个因素，一个是他刚才他的生命的问题，死刑不死刑，大家不要忘了另外一个更很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同样重要，对于周永康，就是他儿子，现在他儿子还在这个中共的手中啊，到底怎么处置他儿子，可能是谈判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许周永康已经70多岁了，他无所谓死缓死刑，可能他也不是那么的在意，但是对于儿子我想他会在意。所以可以相信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办案人员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想办法给他做成这个交易，使得这个以保这审判的顺利进行，使得他们想达到的目的都可以达到。
嗯，那么杨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您觉得到了这个阶段的话，习近平他心里是不是已经有谱，就是继续顺藤摸瓜，摸出周永康的这个背后的势力呢，还是想就此打住呢？
我想这个摸已经摸了很久了，不是今天要摸的。这个后边的瓜，这个藤，大家基本上老百姓的议论，
把这个瓜给亮出来。
但我想呢，可能和未来的这个斗争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个案审的顺利，这个案子这个竖了很多大的威，像刚才这个破空讲的，他真敢砍头，那砍了头，这个老百姓的反应又很好，这时候可能他会乘胜追击啊，不留隐患。但是如果审的很不顺利，那后边的变数就很难去预测了。
在两种可能之中呢，我觉得死缓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这么高级别的人直接立即执行，这种可能性虽然讲有震慑作用，但是还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另外呢，如果你杀掉这个人容易，还有很多的他掌握的很多的内幕，他就杀了以后就得灭口了，有些人可能很高兴。
对，
我相信这个他这个同一派别里的，比如说曾庆红啊、江泽民，甚至有可能在救他没办法的情况下，认为死可能比留着活口更好。因为他如果死的话，有一些罪恶的内部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
但是我觉得在公开审判之前，所有能够拿到的内幕、证据可能已经全都拿到了。
这个我还是表示怀疑，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多，外界能够掌握的是相当的应该说比较少的一部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判死缓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话有留出这个更多的时间，也是对外面的人是一个震慑，就是说你江泽民或者曾庆红，你要还不服气，还想再来的话，那周永康可以提供一些内幕的一些料，可以再拿他们这些内幕的料再去办他们。我觉得这个可能留着的作用更大。
对，
那么就从这个案子我们看到，就是周永康他到底是属于这个谁的人。比方说网上有说这个周永康当时是恶斗胡锦涛，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他跟江泽民他们是这个一伙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他们江泽民这一伙又是和胡锦涛是对立的吗？这个中间关系究竟怎么回事？杨博士，
我觉得这里边很难简单的去这么分析谁是谁派哪一派的，对吧？这种共产党的结盟，包括今天可能因为周永康受审，有新的结盟又产生了，说这个结盟是即时的，当然你可以寻找一定的轨迹啊。你说这个周永康是这个江泽民提拔上来的，和曾庆红关系很密切，因为他不密切的提不上来嘛，所以这个肯定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你别忘了，他是在这个胡锦涛当政期间做的这个政法王，他和这个周的这个胡锦涛的关系恐怕也不能到了翻脸的程度，所以这里面是错综复杂的。那么这个结盟呢，我觉着可能最重要的、最严重的结盟是他和薄熙来，最后的这个结盟，他直接影响到习近平的接班，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共产党的结盟是非常乱的。
对，这个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前面的分析呢，就是说他呢过去是江派的人，这个大家都很确认的，包括跟曾庆红的关系。但是后来呢，他有自己的野心，他就是说知道自己要退了，他希望培养自己的势力，同时他力挺薄熙来。如果薄熙来成为最高领导人的话，他就有点类似于那种西太后了，他可以在幕后来操。
所以说和薄熙来的结盟是最严重的，
对，
最严重的问题。
那么就说总而言之呢，在这个中共，其实在所有的这个政治里头都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敌人。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陈破空先生，我们刚才在岛屿中也提到，就是说美联社呢把周永康这个案子呢是把他和中共历史上的这个重大的政治斗争，包括像从刘少奇到林彪到最后的这个江青以及胡耀邦这一类呢等同起来，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他对中共高层政治的规范呢和这个中共党史等等有怎么样的影响？破空。
我想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案件，在中共党史上有一个开天辟地这么一个影响力，前所未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跟前面这些案子相比，前面这些案子提到了什么刘少奇也好，林彪也好，四人帮者，他是一个确实是以政治罪名在进行的一个案子。虽然那里事关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那个级别都差不多， 但是毕竟是政治罪名，所谓的反革命政变，所谓的这个谋杀什么毛泽东等等。但是这一次他不是用政治罪名，但事实上是在进行一个政治审判。因为前段时间所谓的一个在两会上，他们讲一个话说，非指控那个周永康是非组织政治活动，这个话不是说给全那个老百姓听，也不是说给海外听，是说给党内听的，说给2000多个这个与会代表听的，主要是给8000万党员和几千万的官员听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整周永康？是大家都知道，人人都腐败，人人都得贪腐，很多人不服。到刑部上常委，但是整他的原因是说非组织政治活动，就背后搞小动作搞政变，试图颠覆最高领导人，试图取而代之。说由于这一点不能让，说当时放出的信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安慰，一个是警告。安慰就是说你们在座的不要害怕，如果你们没有参与这些政变或者非组织政治活动，尽管你们大大小小都有贪腐，随便敛个财啊，家里多多少少都有敛财，但是也许就放你一马。但另一方面也是警告，警告现任的政治局常委或者这些觊觎权力的政治老人说，如果说你们要像周永康那样搞背后搞活动，对我习近平不利啊，对我这个习近平政权不利的话，那么对不起，我就有可能办你，而办你的目标口号当然是这个反腐。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最大的对比是一个四人帮，四人帮里边呢有两个政治局常委，两个政治局委员，那是一个非常高的级别，当时有一个公开的审理。那么其他提到的过去的案子都没有公开审理过。那么不，周永康如果公开审理是四人帮以来政治局常委被公开审理的这个首例，当然它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它这里边呢，就是说暗含的因素跟四人帮当时的情况非常相像，事实上还是高层激烈的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就只要我当朝，你就得完蛋。如果是换一个角色，如果是周永康、薄熙来他们这一伙成功了，那当然倒霉的恐怕就是习近平他们了。
好，谢谢破破。那么监理还有补充？
我就一句话，我认为这个从政治意义上讲，周永康的案子还不如薄熙来的案子意义大。薄熙来的案子，刚才我一位嘉宾讲到了，他有一些粉丝，就是他当时在党内是试图在政治上举了个旗，无论这个旗你喜欢不喜欢，它有一种政治分裂的意义，有政治路线斗争的意义。所以呢，他的这个审判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粉丝在支持他，但周永康没有这一层的意义。我觉得可能中共分裂不分裂，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是不是政治路线的分裂。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周永康终于被起诉的话题就到这儿。再次提醒观众朋友，焦点对话的嘉宾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中国富豪郭文贵和中国媒体人胡舒立之争，请你不要离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